会跟他们陪谈。那陪谈，那陪谈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都有互相招呼，能够跟他们陪谈，坐下来吃饭，陪他们度过中午这个时间。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就跟他谈。这样子的时候呢，哎，他们觉得来教会呢，可以认识真神，可以吃饱肚子，可以认识很多的人，可以怎么样，这样子。所以陪谈的工作，其实福音组的人本身也就是第一线，可是呢，他们还进入第二线，就是怎么样陪谈。所以外围的把人进来之后呢，第二组呢，福音组的人就负责陪谈的工作。你有这个陪谈工作，你因为福音组的人讲圣经道理就比较有心得，他可以呢根据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翻圣经跟他解答，哦，可以翻圣经跟他解答。所以也可以给他做关怀，哦。然后呢，第三线就是长职负责人，大家呢也是一样，可以做第一线、第二线，但是呢，更可以做第三线。有些问题呢，可能是需要负责人来解决的；有些问题呢，是需要长职来解决的。那是我们做第三线来作证。最后一线呢，就是传道，坐在中间，哦，他呢可以怎么讲，专门应付各界来的问题，这样子。他也可以去到第一线，跟所有人去陪谈。那有这样子划分的时候呢，教会你会觉得都怎么样，能够步上轨道，信徒们你们就负责把人带进来就好了。就像说我们刚才所讲的何家轩这个案子，这个例子，林义文他只坐在旁边听就好了，你是负责人把人带进来听就好了。陪谈的是谁？我陪谈，好，旁边这个弟兄陪谈，还有后面几个旁边的姐妹在陪谈，这样子我们负责陪谈，好。然后呢，成长在神呢，啊，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第七节。可见栽种了算不得什么，浇灌了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当时将他成长的神。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一样，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好，这个地方这四个经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好，传福音的工作是在于分工合作。这个地方讲呢，保罗是怎么样，保罗他呢，他是栽种，他负责栽种，因为他四处旅行布道，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非常久的时间，把一个人呢从接触道理呢，然后呢慢慢培养到能够信主，他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负责的是怎么样，栽种撒种。然后呢，亚波罗他浇灌，他是负责怎么样，把这个长出来的这个芽呢，让它浇灌完之后，让它成长，好，能够让它成长。然后呢，是神叫它生长，叫它长大的，啊，所以呢，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把传福音的工作讲成是分工合作。所以以这个何家轩这个例子来讲，谁是撒种的？林玉文啊，旁边这一个初信者啊。那谁是浇灌的？我们这些人呢，啊，叫他成长是谁？是神。教会如果能够形成这样子共识的时候，传福音有重担吗？没有重担。怎么说？一般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会想说啊，要去传福音哦，哎，牧老者你带的哦，牧老者是你带的，你对他比较熟悉，我们对他不熟，所以呢，我也不晓得跟对见个面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话，我们定到他点个头就好了。然后你要负责打电话叫他来，你要负责跟他陪谈，你要负责跟他翻圣经，你要负责帮他解决圣经上的事情，你要负责安排他问题有什么，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你要负责解决。然后呢，他要受洗的时候你要负责带领他，然后整个过程都是因为你带来的，我们跟他不认识啊，不熟啊，很多教都是这种情形。所以呢，在传福音的事上呢，好重兼共经，当一个校长他还要顺便当工人去打钟，所以呢，传福音对很多人来讲变成一个重担。因为呢，他做越多越倒霉，因为呢，哦，他带领那么多人来的时候呢，全部都只有他认识，大家都不认识，就要一个人要全部都负责，哦，当然这在于这个将来得天国赏赐是另当别论，可是在整个教会的这一种宣道的工作上变成是他的重担，大家都没有事，只有他 他自己要负责。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越做就越怕，越做就越怕，没有人敢去带牧道者来了，因为呢，他要从头负责到尾。但是，像这个例子，林玉文这个例子，何家轩这个例子，他只负责把人叫了，找来，带到教会里面来，哦，他只负责就好了。所以他是谈在陪谈的时候，他坐在旁边听就好了。他有没有什么重担？没有啊，他把邀请来就好了。然后呢，陪谈的人员，我只负责陪谈，然后呢，我不需要去负责他的所有的一切，我只要呢，他有什么问题跟我陪谈。好，当然后面还有一些组织架构，我会慢慢来介绍。所以呢，陪谈他只负责陪谈而已啊，他不需要去负责去招呼他任何所有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带撒种的他也没有重担，然后呢，浇灌的他的重担其实也比较轻。所以呢，大家去分摊了之后呢，而且陪谈不是只有一个人陪谈，很多人可以一起陪谈。有形成这种风气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陪谈。所以呢，大家都没有很多的重担的时候呢，你传福音的工作才会轻省。如果说都是某一个人要负责，从头负责到尾的时候啊，哇，真的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我相信很多教会都是这个样子。好，好掉给他们逛经啊，这各位哎记住就好了。好掉给他们逛经，真的是很多教会一定是好掉给他们逛经，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样的方式是错的，圣经里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撒种的归撒种，浇灌的话，谁其他去浇灌？第二个人，因为呢，做这些工作的人其实撒种也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叫他生长的是神。更重要的是说，这一些人跟神是什么？是同工的。好，至于说第二线的这种陪谈工作呢，我们说很正经八百的去谈这一些圣经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种不同的方式。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陪谈，可是呢，他还是可以做第二线的陪谈的这种交换的工作。怎么说？哎，我个人觉得呢，哎，来，吃个点心，加加水果。哦，你看，你让牧道者都觉得很窝心啊。哎，第三者竟然来叫他吃水果、吃饼干，你会觉得这个叫他充满一团的和气。哦，所以交换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正经八百的，我要去跟你对谈圣经。重点是在于是说，大家来做的时候呢，哎，喝茶、喝咖啡，我们就是有成立这种咖啡团契，成立这个喝茶的团契，就是这样子来的。有人可以去做招呼、做接待的工作，让这一个牧道者来到教会宾至如归。他也不再只有认识一个人，他是认识一堆人。来到教会呢，哇，这个跟他打招呼，那个跟他打招呼，哎，哈利哈利的寒暄这样子，他觉得非常的快乐呢。来到教会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他只要有心的话呢，一定都留下来。好，所以呢，我们教会的宣道工作是分层负责，每一个人根据不同的恩赐，都可以去做不同的工作。崔氏主也是很好的这个。崔氏主也是很好的这个陪谈啊，他只是用行动表现出陪谈啊，不是吗？煮很好的菜，人家觉得说，哦，教会做的菜真好吃啊，他每个礼拜都想要来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浇灌的工作吗？是的，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浇灌的工作哦。所以大家要把这样子的观念放在心中，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可以做好这个浇灌的工作啊。所以大家做起圣工来，你又觉得很有乐趣，真的是很有乐趣。好，所以呢，大家都是福音主，每一个人要去传福音，包含传道。他如果愿意的话，比如说我们注目传道，他每个礼拜四都到医院去发传单，他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牧道者谈这个谈那个，谈这个谈那个。哦，甚至于说牧道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传道身体不舒服的，他可以花一个小时跟你怎么跟帮你治病的，就这样子啊。所以呢，哎，他的表现就是很棒，这样他也在做第一线的工作啊，哦，他也有陪谈做第二线啊，哦，他也负责第三线又负责第四线，传道是这样子啊，有这样的传道，我们觉得很棒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是第一线的，你也可以做第二线啊，哦，你如果是长子负责人，可以做到第三线这样子。所以，当有很多牧道者来的时候，让他宾至如归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些文书上的处理，就要组织化，然后呢，让这些人都把记录留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追踪。怎么做？第一个，牧道者的登录，如果他来第一次，我们只把他的那个卡片写了 记登记一下就好了。可是呢，第二次、第三次都来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要做成记录了，列表，列表。然后呢，安排关怀的人，什么意思？我们就会安排，哎，某来的是一位先生，就安排某某某弟兄，好，你负责去跟他关怀，做朋友，跟他联系。带他来的是一回事，陪谈的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安排跟他去跟他碰面，好，然后跟他认识，打个电话聊天，甚至于说有一些问题帮他解决，那是教会安排的。好，来了某一个女士小姐啊，看她年龄层，我们就找个适当的人来帮她，跟她联系，跟她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她是跟进，是辅导，是跟进是辅导，然后呢做成记录。好，我们会有，其实我们有一个记录的这一个的东西啦，日期，然后大概是说有些什么，有没有来聚会啊，然后呢有些什么状况要发生，稍微记录一下，记录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定期开检讨会，这些慕道朋友我们都有记录了，都有记录了，我们要检讨一下，哎呀，他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来了，是不是要该联络一下。好，哎，他最近呢好像这个很热心，就得到了圣灵，哎，我们是不是该去他们家拜访一下。有这个定期开会检讨，我们就能够很清楚明了的慕道者到底的状况是如何。如果我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来那来了，听那去的，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来了多久啊，来到来了多久不晓得。所以呢我们都会把它登记起来，哦，登记起来。然后呢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都会怎么样分级，什么分级，分 ABCD， 就是说他这段时间初期非常好，得圣灵，然后呢这一个都能够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这样子 A， 下一次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呢列入受洗的可能名单。他的状况不像 A， 可是还可以 B， 下一次呢我们努力再跟他陪谈，哦，他如果可以的话列入可能受洗名单。 C 都这个那我们就等一下 D， 我们就不要考虑了，这样子 ABCD 我们就这样子分。分完之后呢，我们在灵恩布道会之前一个礼拜开了福音茶会，我们就怎么样邀请可能受洗的慕道的前来，就是 A 跟 B 的，邀请他们来，这很精准的就可以判定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说最少要慕道六个月以上，好，六个月以上，那半年就是半年的意思。那慕道半年以上的时候，有是 A 的跟 B 的，我们就邀请他们来。然后呢在那一次呢，所有负责人全部都出动，福音主任全部出动，一个对一个陪谈，谈所有的事情，谈所有的事情，分配负责人、长职、哦，传道还有福音组，一个 一对一陪谈，或者二对一陪谈，这样子把这一个他的情形完全一个了解，完全一个了解，然后照相做一下记录，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灵恩会之前就可以确定这一次大概有多少人可以受洗，这是我们一个流程这样下来。所以有步骤的一步一步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掌握住慕道者的人数，他的情形如何，我们福音组开会的时候也都能够清楚的掌握这些状况。然后呢我们在灵恩布道之前一个礼拜提出名单去邀请，这样下来的时候呢，工作就是这么这样推展上去的，哦。所以这个是可能受洗名单。好，好比说，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反正大概是这样，哦，他的名字，哦，他的电话，然后他的来教会的日期，哦，他的出生年月日，他的宗教信仰，哦，还有他的住址，还有介绍人是谁，还有跟进的人是谁，跟进人是谁之后呢，后面就是他的记录，什么时候怎么样，大致上是写一下子，哦，有来聚会啊，然后他曾经有表达过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简单的这样描述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他的情形怎么样，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简单的这一个这个资料记录了。只要记录这样记录下来之后呢，每次开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他负责人，哦，大家平常比较少接触到这些慕道者，看这个表一看一目了然，哦，他的情形怎么样，他就可以一目了然， 你们那公开解释了老半天，他也不了解，给他一看，哦，就知道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状况，哦，都能够呢啊去跟他在福音茶会的跟他陪谈，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可能受洗名单哈，可能受洗名单。所以你看，有 B 有 A， 有没有？有 B 有 A 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分。然后前最前面是一个编号，最前面是个编号，这样子流水的编号。所以陪谈，其实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很有共识，绝不放弃有陪谈的机会。所以我们安息日中午有一个咖啡团契跟泡茶团契。刚才有说过，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场地呢，不，场地真的是不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是餐厅，这个地方是教室，这个地方是我们打乒乓球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做活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各种的。好，你看，我们因为大家这种桌子都要收的，没有办法固定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圆桌，一桌一桌，全部的哈、哦。所以大家中午其实这已经是吃饭快结束的时候啊、哦，你看这个弟兄就拿着碗这样子。那像这里就是陪谈桌，陪谈桌每一桌每一桌都有，啊、哦，那这个地方是属于咖啡喝咖啡的地方，喝咖啡的地方。然后这里是喝茶，喝茶，这是喝茶的地方，啊、哦。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吃点心的地方，这其实哎，中午时间呢才刚吃饱哎，怎么又喝茶又喝咖啡又吃点心，这个钱哦。我是觉得的，不要吝啬去花，花其实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钱。可是呢，你这样就觉得这个教会这个环境真的是很棒，教会这个环境真的是很棒。哦，然后呢，大家吃东西都很快乐啊。哦，那有些人还自己带东西来分给大家吃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午这个环境，哦，就是一个那么好的环境之下呢，大家都很快乐，所以大家都没有回去啊，都在。中间就是中午休息的地方，在这个吃喝茶聊天。有些人呢想睡觉就到地下室叫会堂里面去睡觉，这样子都可以的。好，所以呢，大家都变成在安息中午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快乐。好，然后呢，我们是分桌陪谈，因为是圆桌，所以一桌一桌会分散开来，大家去陪谈啊。然后呢，陪谈的时间呢，除了安息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有福音茶会，福音茶会完之后呢，我们邀请会来他们来陪谈，会来陪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教会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去邀请慕道者都来参加，愿意去邀请慕道者都来参加，哦，甚至全家福都来，哦，没有关系，就来嘛，就来参加。每次一办活动，五六台游览车，我也不晓得这么多人就这样都来参加这样子啊。访问活动也是啊，连慕道者都邀请去，我们去哪个教会去访问，慕道人都没有关系都来，哦，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即使是还没有信主，都觉得大家是一家亲的感觉，一家亲的感觉。然后我们还有办这个初信造就班，初信报造就班，让初信者、慕道者愿意进来的，我们就全部都进到那个造就班里面去上课，我去上课的，让他们呢就来真正的学习到这个道理，并且重点是在于是说聚完会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呢，哎，有慕道者来，或者是说第一次来的慕道者，哦，他。就坐在某一排上，我们介绍完之后呢，哎，大家说，哎，他是第一次来的，所以呢，当聚一结束完之后，保证旁边马上有一个弟兄姐妹就跟他聊天，然后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往后面走的时候呢，走到路中，哎，又有人在跟他聊天。那时候说走到门口去的时候呢，哎呦，负责人传道坐在那个地方打招呼，就这样子。所以呢，他会觉得说，哎，来到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很棒，很多人都主动的跟他讲话。好，所以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有新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很容易很愿意主动自动去做。有一个弟兄叫做黄维礼，他是法国人，他是阿多瓦了哈，他是犹太裔的法国人，他的太太是先来信主，然后呢，他是因为犹太人，他父亲来过台湾哦，这正宗的犹太人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因为太太是台湾人，那太太是法国留学的，跟他认识，然后呢就结婚，然后就回到台湾来居住，然后呢要传福音给他， No.
这个基督教，基督教还台湾的基督教，那个什么西洋，我们从法国那西洋的才是比较正统的吧？所以他都不听的了。哎，
孩子出生了，哦，但是他西洋人很疼老婆，所以呢，他就带着孩子陪着老婆来到教会，老婆去聚会，他就站在门的外面，推着婴儿车推。他的孩子好哭啊，哇，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姐妹就说啊 ，Olivia， 进来坐了，坐在里面推，叫你不要站在外面站着这样推，很辛苦的，你就坐到里面后面的最后面的椅子哈，去那边推就好了，就不用那么辛苦。好，他就进到教会里面最后一排那边推。然后呢，姐妹就说啊，你手很酸，我帮你推好了。那你就坐着就好了。那因为他其实他中文也不是很溜的哈，帮他推呢。然后就说：“哎呦，怎么大家对他那么好？哦，连这个也帮他推这样子。”后来那个时候是刚好是谢宏俊传道，他是念中央法文系嘛，法文系。然后呢，我想说：“哎呀，他们就成立的这个法文查经班，就把这个 Olivia 找去。”哦，法文查，因为他懂法文嘛，就跟他用法文在练习讲这样子的。一查好道理，哎，不一样嘞，跟他以前的观念是不一样嘞。圣经是这么写的，怎么以前他都不会都不懂，而且都不知道。一讲之后呢，哎，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的耶稣才是正确的，神在这个地方才是正确的。以前他们的观念都不对的，而且都是经过很多的修改这样子。于是呢，他就愿意怎么样，要一起祷告。然后呢，就在一次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就把他推到前面来祷告。哎，得到了圣灵，受洗了。所以呢，从这一路看他这个西洋人哦，他的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就可以知道说，哎呀，他会来接触这个教会，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帮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如果大家冷漠看他，他还是站在门口这样推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大家的热情不要忘记了，其实就一个很好宣道的这个利器。即使你不是福音主，你还是可以帮他推啊，是不是？是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就感动很多的人。好，所以在整个教会的整个陪谈工作当中，很重要的说怎么去做陪谈。我们在中午的时间洗干等多路，哦，11点钟都吃饭，到2点钟，那1点半是祷告会，那1点半到12点，可能12点15分20分全部吃完，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闲着没事啊，我们跟慕道者分桌来陪谈，很好的。可是，哇，从头到尾都在讲圣经五大教义，哦，那个光讲圣经你们，这不晓得该怎么去讲的，而且一个礼拜来讲一样的，下礼拜呢又要讲。每个礼拜都要讲五大教义，实在是很辛苦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其实陪谈不是只有谈圣经，我们谈很多其他的，可以说见证。我有什么见证？讲见证。好，我们可以呢聊天，天气很好啊，今天天气没有下雨啊，昨天还下大雨的，台北的前天还下大雨还淹水的，哦，然后呢再来讲圣经，再来呢谈生活的体验，再来呢你有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那怎么个操作法？说见证、聊天、讲圣经、谈生活体验、问题解答，1、2、3、4。那怎么做呢？你看，1、2、3、4，好。然后呢，我比如说我是负责说见证的，一个见证我能够讲多久？讲不了一个小时了。10分钟、15分钟就已经太多了。好，我讲完之后，我跑到哪里去？我跑到中间那一组。我到中间这一组的时候，我继续讲我的见证啊，因为不同人嘛。然后刚才第五的是，刚才那个二的时候，他讲的是聊天，对不对？他到下一组去聊天嘛。好，然后呢，第四的时候呢，他是讲生活体验的，对不对？他到下一组去讲生活体验嘛。然后第三呢是讲圣经，他是专门在讲圣经的，一组一组去讲圣经。好，讲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换。 所以我只要负责讲见证，一个见证我可以讲五次，以这个例子来讲，我讲五次，一个小时就过了，一个小时就过了。所以呢，你会让觉得说，哎，没有不会那么无聊啊，我真的一直在听听圣经，听那个洗礼的道理，一直在辩证这个圣经，就觉得哇，好像是很硬的饭，这样吃下去很难吃的。可是我们变换一下菜色，或许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好。好，所以说陪谈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谈聊天。有些人不会讲圣经，我可以聊天啊，天气很好啊，谁都可以聊啊，所以他也可以做陪谈啊，对不对？有些人对圣经不懂，可是我有见证，我可以讲啊。我说不能讲，我那个六岁的小孩子，那个直接是叫他去传福音的六岁，他也可以跟他讲福音啊，讲这个见证啊，对不对？他十几，现在是十几岁啊，也是可以讲啊。所以呢，各种层次的大家都可以来当陪谈，不要局限于说哦，你肯定是福音组的人，你能够讲一口好的圣经的时候呢，那这样子来讲才是正确的。不见得大家都可以来做这个陪谈工作。那这样做的时候呢，你说谁有重担？没有啊，我只讲见证讲五次而已啊，我只讲见证讲五次，我根本没有到那么严重啊。好，哦，这个是陪谈的。所以呢，大家都来谈，平均一个人10到15分钟，差不多讲完之后呢，你就借故就离开了，这样子你可以到下一桌去。但是我们就是陪谈，谈这个谈那个时候呢，一定要怎么样，拉回到圣经里面来，最后要讲一些造就的好话，讲五四三，讲到天南地北去，哇，你又没回来，这样子就不好，所以要记得拉回来，一切都是神，感谢神。即使聊天，天气也是感谢神啊，神是好的天气啊，让我们怎么样都能够，做事情都很顺利啊，怎么样都可以这样讲，这样子，这个是陪谈的方法。所以重点是在于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要分工分成合作了。比如说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头有头的功能，那每一个人各司其职，这样彼此都没有负担。以弗所书4:15-16，有所书4:15-16，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16，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教会里面呢，大家彼此真的是彼此互相来帮助，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教会在成长，连慕道者自己本身也都在成长，哦，这样子的话在爱中建立自己，并且呢，所有主题都拉回到神，凡事连于严守基督。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真的是陪谈的人员没有人有重担，带领他来的人他也没有重担，重担是谁比较重？教会所安排的那个人要常常跟他联系，比较重担而已，哦，但问题是OK 啊，他就打电话，平常跟他打电话打招呼联系而已，啊，也没有很大的重担呢，啊，其实我们在整个圣工推动当中，重担最高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要做那个表格，汇整所有资料的，那安排谁去做些什么事情，安排谁去负责陪谈的、照顾他的、关怀他的那个人，我就觉得他的工作最重。其他人我就觉得在整个传福音的事上是还好，真的是还好。那有这样子的流程，讲起来，其实呢，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也不是说有那么样的高能大志，说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这么去做，这么去做，没有了，这些完全都是神在带领的。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说啊，我怎么样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有一个姐妹就是说叫许国玉，啊，我可以怎么样做这个分类的工作？分类的工作就是说把那些牧道资料全部集合起来。把牧道者资料全部集合起来，然后呢，我把它做一个表格，然后就是大家有跟他陪谈完之后有什么资料，他都全部来做登记。啊，他一开始刚信主没有多久，他说愿意做这个工作。哎，最重要的工作他担去了之后呢，其他工作推动就相对比较简单。哦，所以呢，他说，哎，我可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哎，整个的架构就好像初步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并且。要如何才能够把圣工给做好？我要想做这个，哎，该怎么做？ 想说啊，在这个大家吃饭的时候，中午聊天的时候呢，是不是喝个咖啡比较恰当？有些因此呢，有人就跟我们当时的宣道负责人说：“哎，我们去做一个吧台。”我听到吧台，我就很反对了。什么吧台？吧台你要喝酒是不是吧台？不是啊，他说咖啡吧，这个吧也是很难听啊，那个吧这不好听的。可是呢，他们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泡咖啡的地方，那我就很不放心的。可是就是说基于信任的原则，哦，宣道负责人，好吧，你就去做。结果他就做那个刚才那个吧台有没有？啊，操作完之后我还不错嘛。名称上是很难听的，咖啡吧这个吧就是很难听啊。可是真正操作起来，是一个泡咖啡的地方，让大家能够坐着聊天，能够拿咖啡到自己桌上去喝茶，这样子。好，所以呢，他就想说，我能够做些什么？那泡茶的那一组呢，就想，你泡咖啡，那我来泡茶好了，我来泡茶好了。好，那他就真的去准备了茶几，哦，然后准备了这些茶包、茶叶，那这样来泡茶。所以他就想说，他愿意这样子做，就在慢慢的形成了有这样子的这个的事情就产生了。所以呢，让整个教会都觉得充满了活络的气氛，这样子。好，点心也是一样，就有人就哎，就去买点心吧，哦，好。所以呢，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气氛之下，感觉到就很棒，就很棒了。所以呢，才会形成有像这样子的机制，陪谈人员呢都很愿意跟所有的慕道者去陪谈，有的有空缺他就填进去了，跑进去跟他陪谈了，不会让慕道者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理他，不会这个样子，哦，都很机会就很自动，大家都愿意这样子去做。所以说，整个教会的思想概念都是要往这个地方去做的时候呢，整个圣工的推动真的是会非常的棒。好，所以呢，我们总结起来怎么做？其实有很多的教会。真的是，七月份的时候，我刚好到某一个教会去哈，那宣道负责人他就是跟我吐口水，真的是这样，他跟我吐口水的，哦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教会哈对于这个宣道的工作，好像教牧都爱理不理的，让他觉得都真的很难受这样子。啊，于是呢，我就感觉说跟他讲说，我的经验就跟他讲说，其实呢，重要的时候你要找出你的同工，你的同工在哪里？每一个教会都一定有。很热心传福音的人一定有，刚才所说的5%，其实呢差不多教会比例都差不多，一定有这些人存在的。你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找出来，把这些人找出来，然后呢找出来了之后呢要祷告，定期的祷告，哦，祷告，定期的祷告是我们时间来祷告，然后呢一个人变两个人，然后呢来祷告之后呢要招兵买马，把成员要来扩充，有更多人进来，因为那5%的100个就有5个，200个就有10个啊，那10个人力量就不小了。好，然后再找谁？找那个初信者，初信者他们都有一股热诚的心，他们愿意这样子去做。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把他们也找进来，所以招兵买马，招兵买马，用这种生命去影响他的生命，用这种宣道的使命去影响他这个宣道的概念，把他给招进来。那慢慢的形成气候的时候呢，这就是一股不可破的力量存在。那宣道工作就这样子慢慢的展开，慢慢的展开。然后其实重点就在于是说，我们就是做事情要有这个热情。你如果没有热情，人家给你3言2语的话，你就倒了。你有热情的人做就对了，不要怕别人的眼光，也不要怕说，哎呀，一个你开戏啊，一个开戏啊，哎，又一个你看了，哎呀，人家很多人就是这种人，没有错。教会里面这种人不少，就喜欢讲这种闲言闲语的，总是说人家那个人家吃的东西一定不好吃，他吃的东西一定是酸的，都这种心理啊，酸葡萄的心理这样子。啊，遇到这种事情不要理他，不要管他，我们就努力去做，慢慢的一个两个，这个慢慢势力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让我们足够人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手去把福音的声音这样做出来。重点是说要感动其他人来加入，感动其他人加入，5%，另外呢到10%的这一些人，其实都是有热心的，都有热心的。叫他们去传福音，可是他们或许不是很敢，可是呢，他们就愿意协助的心。这些人有可能是教会的长子，有可能是职会里面的成员，都有可能，还有一些热心的信徒。所以我们这些核心的 宣道的干部呢，一定要去把他们感化，召集进来，让他们成为一体。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说赎回的态度就是很重要的。他们如果能够被这一群人感化的时候，大家结成一体，我们要推展什么圣工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哦，好。那如果能够让很多人都能够加进来的时候，感动他们能够加入的时候呢，那教会的整个气氛就出来了，叫整个气氛就出来。所以呢，教牧配合宣道，教牧配合宣道怎么去做，宣道怎么建议，教牧支持，那鼓动所有的信徒去传福音，鼓励那些初信者去传福音，鼓励慕道者去传福音，都可以的，这些都可以的，人自然就进来。然后呢，我们这一些的原来的福音组的人负责什么第二线的工作，陪谈，然后做陪谈的工作，然后呢把这整个组织架构给它做好，每一个教会从小开始慢慢慢慢的就一定会大起来。松山教会的历史从以前是在永吉路那个二楼跟三楼，然后呢楼梯是从后面的巷子进去，哇，那个地点是相对很不好的，然后我们搬到南京东路这个地方来，地点不错。好，然后呢就是地点不错之后呢，搬来的人就很多，然后呢我们在宣道上以前其实也都还不错了，每次五六个七八个受洗都有，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所以信徒也就慢慢的越来越多。但是呢毕竟呢那种格局是小教会，最后变成中教会那个样子的，可是我们也从来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大教会，从来都没有预期的。哎，只是我们很单纯的以着祷告开始，集齐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用心，他们的热心，然后用祷告开始，哇，变成一个大教会呢，变成600多人的，这是我们所始料所未及的。所以呢本来从永吉路是在搬到南京东路，我们一开始是买了二楼而已，二楼其实只有88平，扣掉公共空间只有60几平。然后呢后来买了三楼，想说二楼三楼这样就够了，可是不够啊，以前就是摩肩擦踵那种感觉，摩肩擦踵就是分社南港教会之前，哇，好挤好挤，差不多500个人的时候就好挤好挤，没有办法挤不下去。所以分社到南港教会出去之后，我才会那么高兴说，哎呀，不用那么挤的，只剩下407个，教会就有很多的空间了。可是谁晓得神就每一年就把人数给加添进来，倒觉得说，哦，实在是容纳不下了。那时候怎么办？台北是寸土寸金呢，哎，地下室，我们地下室荒废了15年，那莉风灾的时候，哇，淹大水，然后呢造成整栋都没有电了。那我们就去借抽水机来抽水，这样子来抽水这样子。可是呢神就是这么奇妙，当我们扩充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容纳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总负责人跑去跟这个房东去跟他洽商，原来才晓得在过去的15年当中8度有人要来买地下室，可是呢从来都没有成功。可是当我们第9度是我们去跟他讲的时候呢，哇，一下就成功了。我们才觉得说，哦，地下室是100平，哎，比楼上还要大这样子。我觉得说，哦，原来神已经预备好了那个地方，别人要来买都买不成功，只有等着我们去跟他买。结果我们用了很便宜的价钱跟他买下，因为地下室1300万，100平，本来是那个时候的地价都是35万的，他竟然只有13万开价，一平13万卖这样，我们就好高兴啊。然后那老板就说，啊，教会用好了，自动再减100万，我们就用1200万买到了，我就好高兴这样子，哇，真的是。所以我们就把主会堂从二楼就迁到地下室，就迁到地下室去。然后目前的空间就是二楼是副堂，是副堂，聚会的时候全部打开来就变成副堂，那聚完会之后就把它隔间隔起来，就是教室，然后中午就把它打开吃饭，福音茶会这样子。所以凡事都有神的预备了，都有神的预备，不要去担心了，也不要把自己格局说，哎，我是个小教会，不要这样子做。我们想说，哎，未来神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路， 搞破一下就膨胀起来，十年之后又不一样的态度。所以以前2000年真的是407人，到现在600多人，600多人，这是我们所实际上真正看到的这个情形。那因为感谢主，神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在带，一步一步在带。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内部所发展出来的，所发展出来一套我们自己内部的规则，到大家这样子去做。我也不晓得其他教会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就说今天所定的题目是我所知道的宣道工作。坦白讲，这是以管窥天，真的是以管窥天的。最后呢，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真神，请大家一起默祷。
做一次这样子的一个会议，那你们会，因为您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大概只要他愿意来参与的人，你们都会把他编列编那边进来，在这个福音的同工当中。那是不是有你们有一些筛选的，就是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好都适合。那这个部分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其实福音组他们每个礼拜聚完会之后4点开始，然后4点到4点半祷告半个小时之后才开会，然后开会检讨一下有什么工作要做，完了之后就查经，这样子，是每个礼拜都做的。那这些成员大概只有福音组的核心干部在做，核心干部在做。那我们其实并没有严格规定说，你是福音组，你不是福音组的，没有这样子规定。我们在第三周的礼拜天的上午是福音同工灵修会，是自己来参加的。然后下午的福音茶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福音组的话讲，虽称为福音组，但是是自己认为是福音组。所以他说自称是福音组的来参加聚餐就来了56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真正福音组的核心几个干部只有几个人，但是他们是每个礼拜都有开检讨会，之后就有查经，之前就是半个小时祷告。所以他们祷告精神真的是不错。还有什么其他意见要问的问题有没有？其实福音的圣工推动，坦白讲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是每一个教会状况都不一样，那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细细的去思考，然后呢找寻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适合我们教会的，这样做才比较恰当。那这个只是参考而已的，也不是说这个就是一定要这样做，没有了，只是参考一下。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遇到一些问题的可以互相来探讨了？
对不起，那您刚刚有秀给我们大家看的那个慕道朋友的那个表格的那个部分，那个表格应该是也是在核心的这些福音同工
才会知道
这些东西嘛？
对，才有知道这些东西。
是。
然后其他人其实都不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所以因为有时候你给太多人知道的时候，那他怎么样流传出去，伤害当事人。我们之前就发生过这个事情，所以严格限缩，因为那个牵涉到个人的隐私一些问题存在了，之前就发生到漏出去了，这样就很糟糕了。所以那些表格制作只有几个人知道之后，每次灵恩布道会呢，我们之前要做一个，也是要先把表格做出来，可是那个表格就相对简单的，给大家看的就相对简单的，否则会影响到个人，所以有分的。还有什么要分享？
请教一下蔡执事哈，就是其实我们教会也曾经经历过那个辉煌的岁月啦，但是现在其实，在我们刚观察有两个大概论点，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受洗的部分是比较从宽的。第二个是论点是对于受洗的审查是比较从严的。那不知道蔡执事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当然各个论点都有各个论点的支持的理由。那再来就是如何就是说有些会发现就是说受洗之后那个流失的情况也蛮严重的啊，那如何避免有没有什么一个好的方法来避免？当然这是属于比较后面阶段的一个部分。谢谢。
谢谢。这个事情之前也是有发生过就是洗一洗都不见了真的有这种情形。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决心加强 这个初信造就班，初信造就班，然后严格要求一定要来加入初信造就班的上课三年，严格上课要求上课三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成立的这个初信组的关怀网，初信者的关怀网，跟他联系，哎，怎么不见了？那两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了，哎，人家就会觉得哎奇怪了，就开始去联系，但是还是有漏网之鱼，还是有漏网之鱼的，没有办法的，有些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也是都是因为有发生过问题之后，所以我们相对都会做出一些防范的措施，都有在做的，那只是说尽量不要流失太严重。那后来我们最近这几年来就 OK 了，都 OK 了，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有还是有了，不是没有，还是有了，真的还是有了。所以初信造就班其实也是个方式，还有一个关怀网，就是初信者的关怀网，两双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流失的也是很严重的，曾经碰过很一些年轻人啊来信主，就是为了追求呢，他的女朋友是在别的教会，好。然后他说：“哎，你要来信主之后才能够结婚呢。”结果他就选择了松山就来了。那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哦，每个礼拜都来聚会哦，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那因为他规矩都来聚会呢，他要提出受洗，你能够拒绝吗？跟他陪谈完之后呢，都非常好啊。OK， 那就接受他洗礼了。然后呢，洗礼完之后，他还是继续来聚会啊。就后来当兵去了，后来就产生了兵变，产生兵变了，就不来了，就这样说啊，怎么联系不上这样子，有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年轻人，所以我们就在说呀，讲到主内联婚就在这个地方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要奉献哈，提醒奉献，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哦，十一奉献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会当面跟他们提，会看状况提了，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让神的家有粮，哦，让我们整个税工圣工推动上不予匮乏，奉献是很重要的，提，只跟当然是尽量就只跟慕道出信者提了，提那么一次而已了，有时候传道者会在台上宣导，不过那是第二次第三次以后这样子，所以慕道者原则上还是请初信者去带，他们会有比较多的可能性的。老信徒的话，讲一百次他也不会去带的，你放心，真的是这个样子。老信徒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把它当成是一种信仰，他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使命。所以呢，讲一百次，我说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在宣导的时候，不带就是不带，会带就是会带，这样子。但是要能够突破这个话，初信者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一定要把这个力量打开来，让大家一起来做工作才会轻省，否则只靠福音组，大家去传福音，发传单发到手都累了，丢在地上就看都不看，踩一下，真的是这样子啊，都有这种情形啊，大家的辛苦都一样，大家都一样，都是知道，不过神会纪念，只是说我们想办法该怎么做会是比较轻省的，会比较轻省的。神的工是没有担子，没有重担的，哦，大家能够轻省来做会是比较恰当。所以大家要重点是不要有胆怯的心的，哦，要勇敢去面对。
好的，第二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我想说来做一个分享啊，哦，刚刚对那个蔡执事，他有提到他们这个慕道班的一些这个资料，他做了一个表册。那小妹，我们在教会，我们有这样子，这个慕道友，我们也是有这样分 A B C D 哈。那刚刚那个蔡执事他有提到说，啊，那个 D 就不要，就是他可能来一次，那可能就不会再来了。那我是想说提一个分享啦，那我们台湾教会我的做法就是说哈，就是 A B C， 就是 A 就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可能他就会有要这个 EA 来受洗的。那 B 可能就是说 他偶尔来，偶尔来，偶尔不来，有时候他事情忙，那这个我们就放在辅导。然后 C 呢，我就用那个记那个我们的那个圣灵月刊、嗯，我就用我们旧的圣灵月刊，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时间性，所以我们那个旧的圣灵月刊，我们就是在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教会，我们就宣道一下，就是如果家里的看完的那个圣灵月刊，我们回收，那我们就定期，我可能就是两个月寄一次给这个曾经来过一次或是两次就没有来的那些慕道友。那寄这个呢，就是给他们看，那有时候他有来接触过，可能就在唤醒他们。那我们也有来受洗的，就是因为他之前来过，那他也有继续接到我们寄过去的这个圣灵月刊，继续在看。我就是说这个这是小小的一个分享，在这边讲一下，谢谢。
是我们也是这样子做，我们会把当期的圣灵月刊寄给慕道者，会寄给慕道者，然后就是 A B 的那种那个型的慕道者这样啊。C 的话也会寄给他，但是在看实际上看情形了。D 的话我说不用理他，只是说即使就是不用思考，然后资料都还在啊。什么突然之间又冒出来的时候，就把 D 就拿回来啊。D 就看着看他表现情形，是 B 或是 A 这样子，而是 D 只是留存而已了，不会把它丢掉的。那所以我们也是寄很多圣灵月刊给当期的，然后我们也开放那一种旧的哈、哦，给大家拿去哦，给慕道者这样都有一样有做，非常好。所以传福音的话，真的是不要怕，怕的时候大概惊了别丢定哦。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问题？没有问题，我就再讲一个见证。那个。也是大概90，差不多那在那何家轩那个时期，来了一个黑人，听过没有？黑人，他是布吉纳法索的黑人。那因为我们成立一个那个法文查经班，他呢只会讲法文，啊，那是他是交换学生来台湾学中文这样子。不过他学中文学的不怎么样哈。法文还比较好，因为他的母语了，英文还可以这样，中文就很不太好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他来参加法语查经班，因为他是住在木栅教会，木栅教会的那个跟一个信徒租房子，然后就参加法语查经班。那他是天主教徒，啊，天主教徒，所以呢查考圣经，哦，他很愿意查考祷告 ，no， 就不祷告这样子。那是一个女生哦，女的，她叫 Vivian， 然后呢，就是在好像是2007年的1月15号，她来到松山教会参加福音传，第一次踏进教会来，然后到的最后的地方就是要祈求灵恩嘛，哈、哦，好，那大家就要邀请所有慕道都来前面祷告的时候，就把她推出来，那个黑人也是很单纯的哈，很单纯的，他就人家推他出来，他就出来了，啊，就跪在那个，以这个来讲是跪在第二个或第三个的位置这样子。好，所以呢，传道就解释祷告，已经解释过了，就开始祷告了。哦，他也知道，因为平常他在查经的时候也都知道，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他都知道。好，就开始祷告了。那因为我虽然说世界国家很多国家我都跑过了哈。但是在台湾碰到黑人倒是很难得了哈，所以我不晓得那一次哈就特别的好奇心，我从第一个开始按手，之后呢第二个、第三个就到黑人，那我就看他一下，好黑哦，头毛 QQ 了哈，然后好黑这样子哈，然后呢因为他有点胖胖的，然后流汗，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臭管生的鼻子照出来。然后呢，就按手完之后就换第四个，看他一下，回头看他一下，接下来第五个又回头看他一下，然后第六个，然后就慢慢这样过去了，然后呢，看他这样子祷告，后来手就放掉了，那他手一放掉的时候呢，整个就开始摇晃，就一直摇，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直摇晃，怎么这样前后摇呢？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就觉得心里面觉得不妙呢，我就跑过来，跑到他后面， 那个黑人一放手之后，一直摇，摇了之后，砰，倒下去了，要倒到地上，说时迟那时快，我把他接住了，他就没有倒下去了。可是他块头也是蛮大的，接住完之后呢，我就那种屈膝的动作，对不对哦？推不起，推不起来。我知道他换鞋，鞋已经进入他的心，放出这边干傻蛋，好吗？但是我还是推不起来，他手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注目的传道潘传道来，洪叔说：“郭社长，干！”就把他手给收起来。他手一收起来的，我就力气就有了，我就把他推起来。然后他就跪好，又跪在那边祷告这样子。那传道就上去按铃，就结束了哈。然后那整个福音朝拜就结束了。之后，那个传道就跟那个黑人讲话。旁边有这个翻译的嘛，我们那个黄维里弟兄 Olivia 那个法国人夫妻，他们就跟他翻译。好，然后呢讲完话之后呢，我就从后面走到前面去，传道离开我就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你刚才本来是这样子，怎么变成这样子？”他说：“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啊，我天主教徒啊，这样子祷告，想到他们就想到就把手给放下来。可是呢，在圣殿里面想到的是天主教玛利亚那个样子的时候，偶像就是偶像了，好，所以那个时候鬼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去，然后所以呢他就这个样子了，然后他就觉得说有一个人在后面帮他撑着，我说那就是我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哈，刚才你如果以后祷告哈，你要求圣灵的话，你要这样子祷告。”你要得邪灵的话，你就这样子祷告就好了。我说：“哦，这样子。”结果他就回家去哈，就在家里面祷告。隔两天，在家里面自己祷告得圣灵。哦，他就很高兴啊，他就赶紧跟那个木栅教会的传道，陈立荣传道吧，跟他联系。陈立荣传道跟他鉴定，是得圣灵，然后就通知到我了。我说：“那就安息日赶快来哦，来松山教会，我们听听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圣灵，因为好奇，真的很好奇。”那黑人就来，然后安息下午我们就帮他按手，他听，真的是圣灵，很流利的圣灵，很流利的圣灵，这样我觉得很高兴啊。然后后来他就在木栅教会就受洗了，在木栅教会就受洗了，我们就很高兴的。那这个见证，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不要怕，不要怕，黑人大块头女生。然后呢又那么重，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是邪灵，我们如果那个时候怕，你要砰摔在地上好了，他会来信主吗？不会，他不来信主，你们这个地方让我怎么样。可是呢，你在那个地方你把他支撑着，奉主圣名赶撒旦，让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样子，他觉得说这个地方有神。所以传福音就是这样，不要去怕，怕的时候呢，怕都不会丢定，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在不管在什么时候呢，勇敢传福音去，即使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险阻，别怕，反正也死不了啊，死不了，就是这样子，顶多是面子比较没有而已啊。人家对你做些什么事情，你就一笑置之嘛。这样子的，以平常的心来看这个事情，传福音，神会帮助你的，神会帮助你的。当然，这个教会的圣工是，坦白讲是大家。要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然后把这个圣工做好，那才是真正最好的。那教会里面呢，不应当强调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传人来信教时候，我们够干单，有这样子的，我听过啊，有听过啊。那问题是，他真的带了很多人来信主，可是后来最后的那个最后的结局是不是很好？心里面很太骄傲了，所以这个不好的。所以呢，还是大家一起来。那感谢主，就是松山教会，我觉得我们没有很教会里面并没有很突出的弟兄姐妹，就是很有恩赐，然后做很多圣工那样子的人，很会讲道，我感觉没有的，大家都是比较平凡的，相对是比较平凡，所以呢，我们都会比较认为说，我们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才会形成一体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并没有那种很突出的表现的弟兄或姐妹，没有。这是我们感谢主的地方。那我们会有那样子一桌一桌了，实际上刚才讲过也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说我们有那么好的场地的时候， 或许就不是这么这样子的哦，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场地，大家都搬来搬去哦，等下是教室，要摆以不同的椅子桌子，那吃饭要摆以不同的椅子跟桌子的时候呢，强迫造就出我们有那样子的那种宣道模式，是这样子产生的。所以一切呢，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哦，不是我们个人说我六五高博了，没完全不是，都是神的造就。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请说。
哈利路亚，我是台中教会的信徒。
是。
啊，我要请教执事讲吼，按手祈祷吼，甲求圣灵是一定爱按到头壳较硬、较大、较重，也是轻轻啊，也是离头壳安尼较有功效，所以我无明白这个代志。
这传道的解释比较恰当。其实哦，按手是只是代替神，代替神的、啊。我们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其实奉神命赶撒旦，那也是神，我们只是神借着我们的嘴巴把撒旦赶出去，是神的能力，不是我的能力啊。所以呢，按气味其尊哈，按气味其尊。其实呢，我看到很多长职或传道在头上这样。然后呢，按完之后呢，头发就乱了。我有看到过啊。好，那我的话就是其实轻轻的，我都是轻轻的这样子。那因为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两者都有效。哦，所以不管是这样或这样或那样，主都有预备的，没有问题。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没有哈，感谢主。那我们把时间再转转到。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蔡执事的一个分享啊。我相信每个教会的环境不尽相同啊，人数啊，环境各方面也不尽相同，但是相对的，我们只要有心了哈，我相信以松山教会来讲，他们也是这样子，能够到达这样的这个规模，也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哈。刚刚蔡执事有讲哈，所以真的是要同心，要祷告，那真的要热忱了哈。慕道者来到教会，看不到神，但是会弟兄姐妹有热情、有爱心的话，会从弟兄姐妹的爱心来感受到神的爱。所以那股热忱接待我觉得是必须的哈。我们求神继续来带领让我们这个福音的一个工作可以这样子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让更多的这些爱慕道理的朋友能够来跟我们同样同享神给我们这个福音的恩典哈。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哈，我们来唱173首。请坐。其实我们刚刚听了蔡执事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哈，松山教会的一个经验就是不断的宣导，每个月都是办福音茶会，祷告会都是这样办。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举办福音茶会，邀请这个来见证得到神恩典的人来见证，所以我们其实各教会都有办福音茶会的经验哦。办完福音茶会，我们都觉得那股的时候都有当下都有感动，但是办当一届所有的会的量啊，但是每个月都举办哇，那个而且每个礼拜都宣导，所以那股热气一直延续。团会集中令的外国往哪里烧，团会炭火一分散了，烧的往哪里练去。所以我觉得蔡执事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就是真的，我们核心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家对福音的工作都是有一股热忱我们求主带领，真的求主带领，我们将这股集中的炭火发挥影响到我们地方教会每个 弟兄姐妹，人人都是福音的宣道工人，由我们每个人来做起，真的要同心，没有同心摸到做工啊，真的要祷告，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同心来跪下来祷告。